主内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我是李牧师，很高兴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今天我要从士师记的第15章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叫做糊涂的英雄，糊涂的英雄。好不好，我们先翻开士师记的第15章第14节，我们读到20节。士师记15章14节，参孙到了利希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，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1000人。参孙说，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。说完这话，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，那地便叫拉莫利希。参孙甚觉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，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参孙喝了，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利，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。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。我们曾经先读到这个地方。事实上今天我要从士师记的第4章一直到第16章来思想圣经非常有名的人物参孙。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几年打下来一直都没有什么好消息，但是在前一阵子呢，美国炸死了这个 Al-Qaeda 组织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首领扎卡维，这个算是对于在伊拉克反叛组织一个蛮重大的打击。这个这么会躲藏的人怎么会被美国军队给盯上，然后最后把他炸死呢？许多的报道都提到说，其实是他们里面自己人提供了内线的消息，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扎卡维太过血腥暴力，甚至对伊拉克人的孩童学生也没有例外，就是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下去。还有一个事情呢，是在美国被称为股神，这个股票之神的亿万富翁叫 Warren Buffett， 这个人他决定捐出他资产的 85% 给慈善机构。那其中呢 ,85 里面有310亿美金是要给微软公司的总裁 Bill Gates 的基金会。原来这两个世界顶尖的亿万富翁之前已经是好朋友，喜欢一起玩桥牌，然后也常常彼此交换关心世界各处穷人的心得。所以这个 Warren Buffett 决定把这么大笔的捐款来交给这个基金会来处理。我这边提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人，一个是非常聪明但是非常残暴的扎卡维，一个是非常聪明但是是乐意捐钱助人的 Warren Buffett。 两个人都很聪明，也有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其实他们为人今天这个样子或有今天这个结果，不是忽然之间变成的，我们知道乃是过去的年日他们所习惯的做法，他们走的人生的道路所导致的。扎卡维青少年时期他就在恐怖分子的圈子里面打转，结果他的人生越走越暴力。Warren Buffett 这个人他财富很多，但是他受到许多在美国的富翁，他们有个传统，那就是捐献给慈善机构的传统，又加上他跟 Bill Gates是这样的人交往，所以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影响。弟兄姐妹，那你呢？当你的人生走到现在，你养成的是什么样的习惯？你养成的是什么样的做法？或者你有没有留意到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？今天我要从很有名的圣经人物士师参孙来思想一个问题。一个信靠神的人假如养成坏的习惯，假如长期在违背神的做法当中，久而久之他自己得罪神了，甚至大大得罪神了，他自己都还不知道。在圣经许多的故事里面，参孙大概是可以说非常有名的故事，甚至这个故事连不是信耶稣的人也可能都听说过。这个故事还被拍成一部电影叫做《霸王妖姬》。但是当我在跟大家思想这些很有名的圣经士师的这些人的故事， 或许我们看到了他们信仰上的失败，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想，这些人都是被神所使用的士师，那是不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或者侍奉有果效的人，他的信仰就一定很好，一定有长进了？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那样子，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去思想，被神使用、侍奉有果效跟信仰生命有长进，这两个不一定是相等，不能绝对画上等号的。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中，非常有名的宣教士或者是传道人宋尚杰博士，他自己的见证里面，他提到说，他来自牧师的家庭，他年轻的时候也很有口才，甚至他还没有得救，他也很会布道。他记得说，有一次他当时还在青少年，根本都还没有重生得救，他也上台去布道，然后竟然有人愿意决志信主，他自己吓了一大跳。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，他也被神的灵充满过，但是神离弃他。耶稣也说，凡是奉我的名行异能、医病赶鬼的，不都是我所认识的。保罗更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6节27节那边提到，他要刻苦己身，免得他被弃绝。所以圣经很多例子让我们看见侍奉有果效跟生命长进是另外一回事，这两者是不同的。今天我们要看到参孙，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士师，在希伯来书他也被称为信心的英雄，但是我们要从他的故事看到，他糊涂，他浪费神给他的恩典，他的生命没有长进。我要从参孙的故事里面提到三个，头一个，他头一个糊涂是他有约他却不守约，他有约他却不守约。让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参孙的故事。士师记从第13章开始，参孙的母亲本来没有生育，然后天使去找他说他要生一个儿子。在第13章的第4节到第5节，天使对参孙的母亲明白的讲，参孙一出母胎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。在圣经中另提到另外两个是拿细耳人，一个是撒母耳，先知撒母耳，一个是施洗约翰，但是他们出生都还没有明讲他们是归神做拿细耳人，只有参孙这里是明白的讲他是要归给神做拿细耳人。归给神做拿细耳人的规定在民数记第6章那里有很清楚的记载。很简单的来讲，有三个事情拿细耳人不可以做。头一个，不可以吃跟葡萄有关的东西，那当然葡萄酒是其中一个，所以常常会提到清酒浓酒都不可喝。第二个，拿细耳人不可以接触死尸，尸体不可以去触碰。第三个，做拿细耳人的期间不可以剪头发。归给神做拿细耳人这个事情，不是只有参孙的父母亲知道，必定在参孙懂事以后，他的父母亲就很清楚地告诉他，这是神吩咐他们。所以参孙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是一个与神有约的人。在士师记的第16章16节，士师记16章16节的地方，参孙这边他说把心中所藏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所以参孙自己很清楚知道他与神有约，但是在他的故事里面，他没有把这个约当一回事。在14章的地方，他碰到一只狮子，然后呢他打死那只狮子，这是很标准的大力士的一个作为，也是神使用他。但是在14章这个地方，注意到他去葡萄园，他不是经过，他乃是去那个葡萄园，这跟拿细耳人之约是相违背的。好，他打死狮子，这个没话说，因为不然他就被狮子咬死了。可是接下来的故事说，他回头，他竟然不但去碰那个死掉的狮子，而且从他身上拿蜂蜜，这也是违背拿细耳之约的，不可以碰接触死尸。 当然后面提到他娶妻色白宴席，色白宴席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对当时中东的习俗一定是喝酒，然后一喝宴席通常是七天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句俗话说不知者无罪，但是参孙不是这种人，参孙是那种知法犯法的人。在他出生之前，神就与他立约，也对他有期待，然后神的灵感动他，给他有很大的力气。可是在这些过程，他不把拿西尔之约当一回事，而且一再的违背。其实这种事情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得蛮多的。在美国副总统一个助理叫罗夫，他牵涉到这个泄露国家机密的案子，那争论了好久，然后人家要起诉他，结果弄了半天法院判决下来决定不起诉。那些怀疑他泄露机密的人就觉得很不公平，议论纷纷，因为他们懂法律，然后他们在玩弄法律。所以每当社会上发生这种知法犯法的事情，我们看到这些人心中非常生气。就像我们看到参孙，他明明自己跟神有约定，他却不当一回事。但弟兄姐妹，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跟神说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主，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宰，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也是与神立约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主耶稣的期待，耶稣要我们把他摆在首先，可是我们却把世间许多事情，人啊事啊物啊，摆在比耶稣更优先。很多事情我们知道这些事不讨神喜悦，得罪神，可是我们依然才去做，然后我们安慰自己，我只做这一次。我明明知道主的命令要传福音爱主侍奉，我们却不去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参孙其实有时候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与主有约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好守约。这是参孙的头一个糊涂。参孙的第二个糊涂是什么？他年长却不成长，年长却不成长。可能当我说参孙是一个有约却不守约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很不公平。他们会说，林牧师，你看在参孙的这些故事里面，他也是在侍奉神啊，你看他几乎赤手空拳打死好几千人的非利士人，拯救以色列人，这不是在侍奉神吗？神不是使用他吗？不错，参孙的勇力的确打死许多非利士人，但是你注意去看这些记载的经文，有哪个地方提到是出于神的吩咐、神的话语、神的旨意？其实都没有。参孙的侍奉是一种随性的、眼前的，也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那种血气的侍奉。参孙侍奉的动机都是为自己报仇，发泄自己的愤怒。即使到16章的28节最后一次侍奉，他还是说什么？让我报仇，神帮助我，但是是让我报仇。所以这个跟士师基甸他后来变成那个报仇的动机很像。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在参孙的故事里面只是意味着参孙被神使用，但是打败非利士人是他报仇的主要目标，那拯救以色列人只是一个附带的产品，他最主要是报自己的仇。这种随着自己的兴趣、随着自己的喜好来侍奉，不是不能侍奉，也可以侍奉，但是这种侍奉有一个危机。是什么危机呢？随着时间，这个人只会变得年长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办法让他的生命长进。他只会年长，但是他的生命并没有成长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？好不好？我们再次来看士师记的第15章第20节到16章的地方。我们刚刚读到20节，那我再次读20节。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。16章第一节，参孙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。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门槛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，名叫大利拉。 弟兄姐妹，你注意看15章20节，那边说到参孙已经当士师20年。照理讲，当了20年的士师，他的生命应该成熟了，长进了。可是你读到16章第一节，忽然间完全相反。在第14章，参孙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喜爱的女子，他还会回去跟父母亲商量，要名正言顺的举行婚礼，然后要把太太娶进门。可是他当了二十年的士师，侍奉了二十年之后，他的生命不但没有改变，十六章一开始，他连婚礼都省了，他直接去找妓女。第四节，他又找另外一个女人，大力拉。而且弟兄姐妹，你要留意他去哪里找，他到加萨。加萨是在腓力士地的最西边，靠海，不是在以色列的交界处。所以参孙是穿过整个腓力士地到那边去，这个事情是有意的、刻意的，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事情。所以经过二十年的侍奉，参孙多了二十岁，可是他的生命没有成长，不但没有成长，我们看到其实是倒退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主里面多久了？你信主多久的时间了？你参与过多少侍奉？想想看，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侍奉？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在侍奉主、侍奉人？而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提到有三种基督徒：孩子、小子，这是第一种；青少年，然后还有父老。小子是粗信的，不能侍奉的小孩子；青少年是只做自己有兴趣的、自己喜欢的，没有耐心的。父老是愿意做自己不喜欢的、有耐性的、沉稳的基督徒。参孙的侍奉其实就是青少年，他是那种只喜欢做他喜欢做的、做他喜欢的、随性的、血气的、自我。这种侍奉可以侍奉，可是他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。借今天在教会中许许多多的基督徒，他们的侍奉也往往是这种青少年的侍奉。他们要侍奉什么？他们有兴趣的，他们比较在行的，他们有把握的，换句话说，比较会得人家赞赏，他们才愿意做，不得人家赞赏的，他不会做。这种侍奉没有办法被神磨练，这种侍奉会走向参孙的样子，年长了，生命却没有成长。那我们看到参孙的第三个糊涂，也是他最致命的地方，那就是有恩他却不惜恩。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参孙，他从懂事以来，他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拿细耳，他没有遵守拿细耳之约。可是在前面的故事，上帝没有对他怎么样，也没有惩罚他，神不但没有惩罚他，似乎还容忍，似乎给他许多恩典。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经读到了15章18节19节，当他战胜腓力士人非常口渴的时候，神听他的祷告，让水泉涌出来，喝了精神复原。我们更不用提在他侍奉的过程，在他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句话，耶和华的灵感动他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参孙有这么大的力气？可能你会说他头发很长没有剪过，那如果是这样，那姐妹应该比弟兄有力气了。我们知道不是的，撒母耳和司洗约翰他们也是拿细耳人，可是他们不是大力士，圣经没这么讲过。所以参孙有很大的力气，表面上是长头发，其实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神的灵感动他，神的灵与他同在。所以让我们翻到第16章，16章的19节到21节，19节说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，于是大力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。大力拉说，参孙啊，腓力士人哪里来了？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，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腓力士人将他拿住，抛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下到加萨，用铜链拘锁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这里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，在二十节的最后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参孙向来不在乎拿细耳之约，他违背神， 他以自己的血气，他以自己的情绪在侍奉，似乎神没有对他怎么样。他也认为神不单不会怎么样，神还是会给他恩典，所以他可以继续任意妄为。在这里很关键的是，他习惯这样的生活很久了，喝葡萄酒没事，碰死尸没事，到最后剪掉头发，他已经任意过了头了。如果我们换成现在的话说，参孙已经踩到神的底线了，拿细耳之约的三个他通通违背了。问题是到那时候，因为他太习惯了，因为神一直没有怎么样，所以呢，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踩到神的底线。所以刚刚我们二十节读到的经文很清楚，他已经不知道，他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做事师的人会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，为什么他会已经不知道了，因为他违背神的生活已经太久了，太习惯参孙浪费神的恩典，他不懂得珍惜神的恩典，直到不知不觉中神已经离开他了，他的结局是悲哀的。其实真的是不知不觉吗？其实不是的，而是他自己糊涂到一个地步不知道了。今天我们常常说新约是恩典的时代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带来赦免，带来救恩，但其实在圣经特别新约当中一样提到神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轻慢不得的。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命令，可是有太多的基督徒喜欢讲赦免、讲慈爱、讲恩典，然后说新约都是讲这样，旧约那一套已经过去了。就像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与撒菲拉这对夫妇的故事，彼得说他们欺哄圣灵，可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仔细去想，难道这对基督徒不知道神是全知吗？难道他们不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吗？他们其实知道的。那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他敢欺哄圣灵？为什么他敢这么做？其实跟参孙有点像，他们觉得神不会怎么样，什么惩罚人啊、用火烧死人啊，那是旧约的事情，今天不会怎么样。这是今天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需要很留意的，不要落入参孙有恩却不惜恩，我们觉得反正得罪神，神也不会怎么样，以至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浪费神的恩典。求神真是怜悯我们，神的话语、神的灵的感动，我们真是常常记得，常常会反思，蒙神的恩典越多，我们自己也当越警醒在神的面前。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参孙的故事摆在我们眼前，愿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，这不单是一个老故事，一个讲给小孩好听的故事，主乃是你实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一个蒙恩，我们也能够珍惜这个恩典，我们与你立约，我们尽力去守住这个约。主啊，我们会有软弱，但软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借口，求主你保守我们，不要做那不知道神已经离开，不要糊涂到那样的地步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每个基督徒都是很重要的提醒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我们多少都会有不守约、没有成长、不珍惜神恩典，我们都有那样的时候。我们需要求主怜悯，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不断回到主的里面。这星期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，说她去探望一个已经退休的老牧师，这个老牧师生病，所以在病床上。这姐妹去看这个老牧师，问他说，牧师啊，你有没有读圣经、唱诗歌、祷告啊？这个牧师摇摇头，没说什么，那意思就是没有。然后呢，这个老牧师就微微笑着看着这个姐妹，他的意思好像是说，以前都是我教人怎么这么做的，我圣经这么熟了，这还用你来教我吗？这还用你来问我吗？当我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面很害怕，很害怕我自己蒙恩能够成为传道人，传讲神的话语，但是有一天圣经只是一本工具，而传讲神的话语只是我谋生的一个技能而已，生命跟神已经没有接触。这个情况在传道人身上会发生，在基督徒的身上也会发生。求主怜悯 求主保守我们，愿神祝福大家。